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也谈生死》，作者林宝华。记得小时候，死亡对我而言是一个既恐怖又不解的名词，加上在台湾常常听到阴森吓人的鬼故事，因此死亡和鬼故事不知不觉的就在我脑袋里画上了等号。黑夜里走路的时候，我总会频频回头，生怕被鬼跟踪。每次看到路边有人搭帐篷办丧事儿，就绕道而行，免得沾上什么阴气，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说碰到办丧事儿的就不要露出自己的大拇指，而要把它弯起来藏到手掌里面，免得死亡找上门来。于是每次遇见办丧事儿的，我就迷信地藏起我的大拇指。多年以后，我到美国念研究所，和两位虔诚的基督徒女孩成为了室友，跟他们一起上教会，渐渐地也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对基督认识粗浅，对圣经的内容也不了解，更不清楚圣经里面关于死亡的教导。就在我信耶稣不久，刚移民到美国并且住在我学校附近城市的大姐突然发现得了罕见的泪腺癌。经过手术切除了泪腺并做放射线治疗以后，大姐很快康复，开始工作和过去的作息。谁知道两年以后，癌细胞再度出现，并且扩散到了骨头，情况似乎不乐观。这时的我对圣经和耶稣的认识仍很幼稚，灵命比起两年前无甚长进。我知道大姐有心理压力，她有心事多半是往肚子里咽，但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只记得我鼓励大姐去她家附近的华人教会走走，她在绝望中也去了。有一回教会的牧师来她家探访，大姐竟然愿意跟着牧师做了觉知信主的祷告。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他家人之后的莫大安慰。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有一天我陪大姐去医院照放射线，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我说大姐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言下之意是家人该有所准备了。听了那句话以后，我只记得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心跳加快，有些紧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与死亡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接近。我虽然不清楚大姐面对的这个敌人的真面目，但是我深觉无助无望，连医生都宣告投降了。他是在向死神投降吗？但医生的话又像是在表示说他是可以掌断生死似的。可是到底是谁在掌管生死呢？医生说只剩下几个月，就真的只剩下几个月了吗？就在那时，走在医院的长廊里，有一句话清楚地进入到了我的脑子里：生命在我。我当时也不明白这话是从哪儿来的，只觉得稀奇，有一股奇妙的安定的力量渐渐地在我无助的心里扩散。当我走到大姐接受治疗的地方时，心情就平静多了。到今天将近20年了，那句话仍然历历在目。我多次回想，当时我对圣经的认识太少，脑子里头根本就没有存记什么圣经知识，也未尝试着去背过任何的经句，因此那句话不太可能是我自己记忆中的， 只能归结为是从上帝而来的。之后，我慢慢地对圣经有了多一些的认识，才了解到那句话真是上帝适时所赐的安慰和肯定。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圣经中对生命死亡的教导，也没有向上帝求助，但信实的主知道我的需要，他借着那句话来提醒我，他是赐生命的唯一真神。原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早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的。他还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参见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五节。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并赐生命气息给我们，除他以外，谁有权柄说这样的话呢？我当时不理解，其实上帝所赐的生命不只是肉体上的生命，更包括灵里的生命。他给我们的是身心灵全人的生命。不久，大姐还是离世了，但是我相信，在她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她的灵魂便与上帝同在，是一个新的开始。上帝对她的救恩和恩惠，更延续到她两个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孩子身上，他们日后也分别信了主耶稣，并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因着这个经历，我对死亡的认识也开始转变了。借着圣经，我渐渐开始明白，死亡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言，不过是一个转折点，就像是一道门。当我们咽下地上的最后一口气时，也就马上接着吸入上帝乐园里的第一口气。这个过程就像是从一个房间步入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般顺畅。原来死亡不是那么阴森可怕，而是与爱我们的上帝永远同在。然而我们能如此坦然面对死亡，乃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死亡。由于人类始祖亚当悖逆造他的主，罪就因此进入了世界，人与公义的上帝分离了，死亡也因而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且要付上的代价，没有人能够例外。但是上帝爱世人，差遣救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世上生活三十三年后，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还清了罪债。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叫凡信他的人都可以借着他而得到永生，这是何等的安慰啊！这种安慰我在基督徒的追思会上常常得到印证，在伤心之中，他们的家人仍有盼望。死亡对他们而言只是短暂的分离，有一天信主耶稣的人都能够在天上与家人重聚，共度永恒。对我这样一个喜爱清仓大折扣的人，面对生命的这个大折扣，我实在不得不承认，耶稣提供给世人的实在是太便宜了。圣经里说，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其实能进入完美的天堂，怎是靠我们捐款行善就能拿到资格证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天堂恐怕与地上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吧。并且我们也未免太小看上帝公义圣洁的标准了。去年暑假我回台湾探亲时，偏逢久病的四叔过世，丧礼中按照习俗，亲人要拿长筷子挑拣火化后的骨头，看着大小不一的灰白色的骨头散在一滩细粉状的骨灰里，我对圣经中所教导的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有灵的活人这句话就更加肯定了。 肉体本是有机物，火化以后会变成灰，但人的灵魂怎能是骨灰所能包藏得住的呢？四叔的肉体可以化成灰，但是他对家人的深情并幽默温和的性格怎是火化能消灭的呢？我无法相信人死如灯灭，如圣经上所说，人是上帝所造的，并且人人都有上帝所赐的灵，这灵是不会被消灭的。因此灵的去处比我们肉体的去处重要，因为肉体是短暂的，而灵是永恒的。上帝应许我们，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参见约翰福音3:16。并且信主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必永远不死。参见约翰福音11:25-26。这里所说的永生以及不死，指的就是与上帝同在，进入完美的天堂。永生的反义词是永死，是指人离开上帝以后的结局。按照圣经上的记载，那将是一个痛苦不堪的火湖，聚集了一切的罪恶与黑暗。有时听见人抱怨生不如死，其实在世上的痛苦还是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死后如果灵魂到了地狱里，那痛苦就将是永无止息了。我们怎能不为自己的灵魂考虑死后的去处呢？如今当我经过正在办丧事的地方，我不需要再藏住我的大拇指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因着对死亡的认识，我可以对生有更加豁达清楚的看见。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惜他已不能为这句话辩解了。其实我的认为是，因知死而知生，因为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识，便知道现在应该怎样过每一天的日子。上帝不但赐我们永生的盼望，他也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信耶稣对我而言，就像脚踏车上的车链顺当地挂在该挂的地方，因此脚踏车骑起来很顺畅。它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条理、有秩序，优先轻重更分明，个人也更知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今社会里的许多问题，不都是起源于人不知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吗？在圣经里，不但处处是教导我们如何过今生的金句良言，而且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理解并实行圣经里的教导。提摩太后书3:16-17里这样记着，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即使是上帝在摩西时代所颁布的十诫，到今天仍是非常适用的。若是大家都能守住十诫中的第一诫、第二诫，那么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将减少多少的仇恨、悲伤与罪恶。我亲爱的朋友们，信耶稣，知生死，得永生。你知道当你踏出这世界的那一刻，在另一端等待你的是什么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篇也谈生死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